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人口红利走入骨头路。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今日嚟睇下中国大陆嘅年轻人，先从马英九带住一班年轻人去咗中国大陆翻嚟，一个反馈嘅情况开始讲起先。因为马英九呢一次所谓嘅翻去中国大陆祭祖啦，其实亦都有一个任务，就系带住一班大狗学堂入边嘅年轻人咧，翻到去所谓嘅文化交流嘅。咁啊，呢班年轻人咧，佢哋翻嚟讲嘅说话，同埋佢哋系咪真系了解真正嘅中国咧？同埋而家中国大陆嘅年轻人嘅状况又系咩咧？今日从呢一方面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呢30几个学生咧都系00后啊，绝大部分都系00后。自由亚洲电台就访问咗其中两个，咁就讲到佢哋即系翻咗中国大陆之后佢哋嘅观感啦。从呢度讲起，我哋就开始尝试探讨下呢啲年轻人系咪以后仲要多注意一啲嘢咧？当佢哋提到中国大陆，或者以后仲有机会再去嘅时候啊。大概咁嘅情況，咁就兩個年輕人咧，一個叫做周永循，一個叫做邱泰達。咁佢哋兩個不約而同都提到，即係好為台灣嘅政治體制咧就係自豪嘅。咁咧亦都係唔贊成兩岸咧就係而家統一嘅。咁亦都覺得台灣人咧就唔使太過驚對方嘅統治咁樣。咁周永循講咩咧？佢話冇咁容易俾人統戰嘅，12日就俾人統戰咩？冇咁容易嘅。他說我們就不一定說贊成台灣一定要獨立，但是都是認同理解和支持台灣，我們都是天然台，他不是叫天然獨，他說自己是天然台。那個周永循也說我們都知道今次我們去接受的可能是極高規格的待遇，看的東西也都肯定是北京要我們看的。那他說今次真的從維安各方面都是非常之順利的，有車隊有交通管制，到處都順暢，12日就未見過紅綠燈的，長區直進就完全都不用說怕有燈的，有交通燈的。他說自己帶了一個網卡上網通暢無阻，不用翻牆。他們特權的12日，他們很明顯自己都知道這12日他們享受的是特權。咁佢又話佢見到好多大陸嘅建設啊，摩登大廈好多啊，高鐵咧就好先進啊咁樣。咁呢啲硬件咧，佢就覺得即係都係覺得係好驚豔嘅，即係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咁呢啲亦都係好多藍絲成日講嘅，翻大陸你有冇翻過大陸啊？你話批評大陸嗰陣時候，佢就問你你有冇翻過大陸啊？你有冇睇過佢哋係幾咁先進啊？就係呢啲嘢啦嚇。咁呢位周永循同學咧亦都講咗啲嘢，不過咧佢亦同時注意到咧。特別在呢個上海的時候咧，就係監視器啊，呢個啊無處不在嚇。咁佢話對呢啲咁嚴格嘅監控方式咧，係好唔習慣。咁咧，仲佢又講到咧，就呢位周永循就話咧，佢話我覺得台灣好好，但係就唔代表我哋將大陸貶到一文不值。即係而家距離統一啊，即係仲好遠啦嚇，就冇諗過話要統一呢樣嘢，即係持保留態度。咁佢講話唔好貶到大陸一文不值，意思即係大陸有好嘅地方啦。咁我覺得有時我哋成日都講中國大陸咧，我唔知台灣啊，咪貶到一文不值啦。但係即係講到中國大陸嘅弊端嘅時候，我哋往往都亦都係唔係話有意咁樣去鬧佢或者係貶佢嘅，而係有多事實係真係要揭露出嚟。因為如果我哋唔講咧，不去揭露的話，中國共產黨就是完全是用一種只是掩蓋的方式來的。我覺得他講這句說話，我覺得其實他已經有一個偏向性在這裡。另外一位邱泰達這位同學呢就說，去到哪裡都覺得中國的人的民族性很強，無論是官員、民眾、學生，個個都是很希望中國強大的。他說見到他們有這樣的共同目標，就是看好中國大陸是真的會繼續崛起的。咁呢位邱同學咧，我覺得佢讀下書好啲嚇，讀下歷史唔使讀好遠嘅。
點解咁講咧？讀邊一部分嘅歷史咧？
你讀下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德國和日本，當時的人都是這樣，他對他們國家都有瘋狂的那種民族主義，但結果日本和德國就造成二次世界大戰了。咁跟住佢又講到話，中國大陸咧其實都幾好嘅，不過最衰就法治制度就唔完整啦，官員仲有啲嘅特權啦。咁佢似乎覺得呢個係中國大陸唯一嘅缺陷啊。咁我覺得佢真係可能要多啲了解一下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嘅缺陷真係遠遠不止於法治唔健全嘅。
其實邊係法治唔健全啫？直頭係無法無天添啦。共產黨喺法律之上點會健全啫？所以講法律健全呢個講法咧，其實我覺得都有錯誤嘅。
咁點都好啦。他最後就講到就話，年輕人咧就係希望避戰嘅，即係避開戰爭個避啊。政府應該盡量去謀和，即係謀求和平啦，唔好興起戰端就咁樣。即係有當然佢哋係12日啦，有年輕人啦，我哋唔會要求佢太多啦，係咪？即係唔會話啊要佢好深刻嘅認識啊各方面。特別佢哋係馬英九帶去嘅，咁好多時候佢哋嘅觀點可能都好受馬英九呢間咁嘅學院影響。咁但係我就覺得我比較難受一啲嘅就係當佢講到話，而家啲年輕人都係避戰嘅，要避開戰爭嘅。咁似乎嗰個戰爭可以避，其實嗰個戰爭係避唔到嘅。如果避到嘅話，就唔會係咁噶啦。咁我就覺得，如果佢講多句就話，如果真係避唔到嘅時候咧，年輕人亦都要勇敢咁去捍衞自己嘅國家，就好似烏克蘭人民咁樣。如果佢有講呢句咧，我就覺得係比較容易接受。當佢已經有個結論話，即是和平是年輕人唯一想要的時候，我就覺得其實他可能是被馬英九洗腦了，或者就已經被中國大陸洗腦了。那無論如何，即是中國大陸他要這班年輕人回去，他可能就不是期望他們好像馬克龍那樣的，是不是一夜之間就全部講了全部親中的說話，但是他要這班年輕人呢只是想到和講出中國大陸的好，他們想不到或者人哋講大陸唔好嗰陣時候，佢覺得刺耳，咁就已經達到目的㗎啦，就已經係達到目的。但我覺得即係就睇下啦，我都唔想呢個時候對呢班年輕人有太多嘅責難，覺得佢哋係俾人統戰啊，俾人洗腦，我唔係咁嘅意思。而從佢哋講嘅説話裏邊，的確覺得台灣年輕人係喺安逸嘅一代嚇，佢哋即係成長嘅過程，零零後成長嘅過程裏邊，可能睇咗好多嘅網上嘅嘢，但真實嘅生活嘅體驗，佢哋可能不是足夠的，特別是中國大陸這些年輕人怎樣生存，他們是完全沒有在12日裡面這個訪問裡面有過接觸的。
他自己也說他們這次去是極高規格的接待嘛，還要是說他們看到的應該是中共想給他們看到的嘛，所以在中國大陸不好的那部分他怎麼會看到，絕對不會見到。從
他們我們就說到，想用幾個例子來說明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現在是怎樣生活的，咁亦都希望呢班台灣年輕人有機會去從呢啲方面去睇一睇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嘅生活點樣反映咗中國共產黨呢個制度嘅邪惡，同埋佢對人民嗰種戰士係直情係當啲人係戰民嚟嘅。大家都聽到啦，可能都聽過啦，係幾日前嘅新聞㗎啦，就有四個嚟自四川、河北、河南、福建嘅農村嘅年輕人咧，就喺張家界的天門山咧自盡嘅，咁呢四個人咧就嚟自農村，家境貧困，自己同家人的情況都好不妙。咁佢哋大概係啲咩嘅情況咧？就貧窮啦，屋企人咧有人重病啦，冇辦法醫啦，要自己去照顧啦。譬如佢嘅一個咧係佢自己嘅嫲嫲要照顧自己嘅爸爸啦，90幾歲嘅要照顧一個70幾歲嘅啦，離婚啦。仲有咧，就係即係男女朋友之間嘅關係嘅破裂啦。呢個年輕人個個都會遇到啦，就唔係淨係呢四位年輕人。仲有就係少少離家，好細個就出嚟啦。佢哋都係好細個咋，都係23到30歲之間，一生都冇活得似一個人咁樣。又加上工作上嘅壓力，冇而家已經冇工作啦。咁所以有好多網友就話：你出生喺咩家庭，就有咩嘅命運；你喺呢個咩嘅時代，就有乜嘢時代嘅命運。他說這些人都是陷入絕望的了，前無去路的了，生無可戀。那我覺得這些網友說在中國情況的確是這樣，你有什麼家庭就有什麼命運。那我又從一個即是政府的管理的角度來說，管理政府管理的其中一件事很重要，有少少良心的政府都是這樣想，或者一定要這樣做，就是當人民有很困難的時候，你總要想些方法讓他們繼續活下去，你不會讓他們自生自滅。 我而家要講啲西方嘅例子，當然好多人就駁啦。你話路橋，你同用西方嚟比，即係中國大陸係咪你自己太天真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社會本來選出嚟嘅政府，或者唔係選出嚟嘅政府，你有少少良心嘅政府，你都係希望呢啲，譬如話呢四個人，佢哋已經冇錢，即係已經係冇工作，屋企多問題都不得了。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總要俾啲錢，俾啲譬如話有啲嘅津貼啊，或者有少少嘅失業嘅救濟嘅錢啊，或者係介紹嗰啲政府有啲介紹佢哋去做啊，有啲工作佢哋可以去做，由政府做作中介啊，或者你明知佢哋有自盡嘅傾向嘅時候，係咪都可以醫院係有啲嘅一啲咁樣嘅服務啊，或者呢啲 counseling 一啲輔導嘅服務啊，或者係幫佢哋係升級佢哋嘅技能啊，或者佢哋如果有病嘅話，咁係咪亦都係要照顧下佢哋嗰個 physical 即係身體上嘅疾病？或者係即係西方嚟講，就係好多嘅教會啦，或者自己嘅宗教團體，有好多嘅呢方面嘅援助。但喺中國大陸就唔係，係死路一條。如果你真係碰到有呢啲事嘅時候，好多時候死自盡嘅係唯一嘅答案。呢個就係中國。當一個人自尋短見，你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但當四個年輕人一齊約埋自尋短見，事前寫晒遺書，非常之意志堅決，一定要死嘅時候。係一定呢個社會出咗好大嘅問題，咁我希望台灣嗰啲同學能夠睇到呢啲呢，即係中國大陸呢部分嘅人，農民工唔係少嘅，係2億幾人啊！呢班人係即係曾經亦都為中國嘅建設立下汗馬功勞，好多嘅呢班年輕人所見到嘅高鐵啊，嗰啲高樓大廈，佢都有份去建造，但係佢哋係人係呢個整個社會裏邊即係賤過地底泥嘅一堆人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武漢大學嘅社會學系一個教授叫何雪峰，佢有篇文章裏邊提到，中國大陸而家成日都講鄉村振興，佢個所謂嘅鄉村振興咧，根據呢位教授講係本末倒置嘅。佢話鄉村振興唔係為咗城市嘅中產階級或者啲文藝青年提供佢哋嘅休閒去處，佢話而係要為嗰啲缺乏喺城市裏邊有就業機會或者係喺城市裏邊安居嘅農民有一啲嘅收入。有一啲基本嘅保障同埋最後嘅退路，就係呢個字係叫做鄉村振興。就我覺得我自己解讀就話呢個鄉村振興就係你起碼俾呢啲農民工喺城市裏面可能亦都揾到工作啦，咁佢哋可以寄翻啲錢俾鄉下啦，或者係佢哋翻到鄉下嘅時候咧，喺鄉下輔導佢，而唔係話將嗰啲好似廣東咁啊，最近要將30萬嘅年輕人咧送到呢啲鄉下，要佢哋去輔助呢啲鄉下。咁對兩批年輕人嚟講都唔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嚟嘅。咁咧就原來喺3月19號到23號5日之內，喺天津有7個應該係中學生嚟，佢哋好後生，好細個，10幾歲，亦都喺度自尋短見。咁咧就呢班人咧，佢哋係中學生，就唔係農民工嚟嘅，但係佢哋有佢哋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學校係非常之畸形，譬如話成績啦，對成績嘅一種畸形嘅重視啦，令到啲家長都。簡直瘋狂，成日都為自己嘅仔女成績唔夠好，咁就責罵佢哋。咁咧就除咗係呢個競爭，互相學生之間嘅互相嘅競爭，所謂嘅卷啊，卷得好緊要，內卷或者叫卷或者叫內卷，就係、是、整個嘅學校同埋整個社會，正係獎賞啲叻嘅人，可以成功嘅人。咁成個社會亦都非常之係物欲橫流，只係用錢掛帥。喺錢掛帥之下，係完全冇公平可言嘅。咁再加上好多家長亦都受壓，呢種社會嘅風氣或者制度之下，佢哋都受壓，亦都唔係好識教自己嘅仔仔，往往用暴力，咁就造成咗5日之內有7個天津學生咧就跳樓。咁咧就呢一個，我亦都希望即係啲台灣嘅學生可以望一望，農民工有佢哋問題，中學生有佢哋嘅問題。咁有啲大咗啲咁多出嚟做事嘅人，亦都有佢嘅問題。呢一批人亦都係我哋所謂嘅躺平青年，以前我哋講咗好多噶。咁最近咧就係世界十字路口一位呢個 KOL 啦，佢叫唐浩，佢就發表咗一個短片。短片裏邊咧，一個30歲嘅男人，佢住喺北京，佢話佢係四不青年，佢唔會揾女朋友，唔結婚，唔買屋，唔要細路仔。佢話佢最大嘅苦海就係唔俾佢啲細路仔嚟到呢個世界。咁佢又講到而家乜都講錢。男男女女都一樣，只能夠同甘，不能共苦。佢話佢自己目標咧係就而家30歲咧就活到60歲，60歲之後咧有小病咧佢就治，大病就等死。咁佢講到人生就係嚟咁一次，但係辛辛苦苦 一世人都唔知做乜。咁有啲網友就話：生出一個人，多一個人出嚟，國家就多個奴隸。唔怪得好多年輕人話呢一代係最後一代，因為唔想自己嘅下一代受自己而家嘅苦。咁咧，其實即係喺一個正常嘅人生裏邊啊，即係結婚啊、生兒育女啊，即係人嘅需要，亦都係人幸福嘅一個部分嚟嘅。好多人係因為過呢一啲嘅，即係有太太啊、有細路仔啊，甚至老咗之後有孫啊，呢個係作為人。在這個人間裏面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很多人是這樣覺得的。但是如果你看回這班的躺平青年，他們是覺得這個人生只有痛苦，沒有喜樂，沒有希望，所以才會說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一個人，到60歲之後我就自生自滅，我病我都不醫，就是這樣。那這個男人也都說到他有公司欠他錢，這裡他突然說到他有公司欠他錢，一直催來催去，沒有辦法拿到錢，去到這些所謂的政府勞動監察部門呢，就是你的球踢給我，我的球踢給你，他被人欠錢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這裡也都講到在中國大陸的工人是毫無保障的，這些勞動部門呢形同虛設，不但是這樣，還要日日都受到城管呢就在這裡強迫他們啊，要鎮壓他們啊，城管為了賺這麼多錢啊，就亦都係成日都唔顧即係民眾嘅佢哋嘅安危啊，唔顧佢哋嘅生活。除咗公司之外，即係佢哋嘅工廠之外，出到嚟見到一成堆咁嘅人，所以即係呢個人覺得呢個人生真係太冇意義。佢即係其實講得好啱啊！佢個決定都真係唔錯嘅，唔係錯誤嘅。點解？因為最近一位女士，佢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嘅總經濟師，佢叫陳文玲。佢琴日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子女咧係消費品嚟嘅，子女咧係長時間嘅消費品嚟嘅，係可以俾你帶嚟長久回報嘅耐用嘅消費品嚟嘅。所以咧，年輕人唔生細路仔係唔啱嘅。佢話：你如果冇呢種長期嘅耐用嘅消費品咧，咁你就冇辦法攞到一啲即係超過你購買其他消費品嘅價值啊，就咁樣。佢將人一個細路仔完全物化，當他們是一個商品，他什麼都講清楚，除了沒有講到人性，沒有講到人的價值，沒有講到一個人，即是一個父母生了一些小孩出來，他們人倫之間那種珍貴，就是中國大陸就是這班官制這樣看人，物化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所以我覺得上面那個30歲的年輕人在北京，他的四不其實真的沒辦法，你都是要這樣做，因為他根本個政府沒有當過你是人，更加不會當你下一代是人，他們只不過是韭菜，跟你一樣是韭菜。講到這班躺平的年輕人，現在還有少少機會，但是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習近平可能不會比這班躺平的人就躺得更加久一些。最近大家都聽到就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廣東省都要將300,000青年就送入鄉下，就要他們幫鄉村發展。就這種做法當然跟50年代毛澤東的上山下鄉很像，就當中國的經濟不行的時候，失業率很嚴重的時候，又怕這班人沒有工作會搞亂這個社會的時候，方法就其實就是上山下鄉，就是逼他們入鄉下。但現在的小孩他是年輕人，他不會好像以前那樣，他一定不慣，一定會走出來。那會怎樣呢？走出來之後又怎樣呢？讓不讓他們走出來呢？現在未知之數。不過如果是即是經濟最發達的廣東都是要這樣的話，我相信這個是一個試點，即是中國大陸很喜歡說試點，一個 pilot， 一個試點來的，其他的省份就會跟。聽說現在第二個省份要跟的就是山東。這班是另外一班人來的，這班很可能其中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中國大陸現在是要徹底對付這班躺平族。即係嗰個政府都知道呢班躺平族係最麻煩，因為有咗佢哋之後，整個社會係癱瘓。佢哋係另類嘅非暴力嘅抗爭嚟嘅。咁我哋唔知佢哋究竟係咪會將呢班躺平嘅人都會送咗去鄉下？點樣去挑選？點樣送法？唔知住。仲有一班人咧冇工作或者有工作，我哋唔知。但有一樣嘢大家相同嘅就係憂鬱症。咁啊，根據2019年嗰陣時好早期係呢個疫情之前，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黃月勤教授呢就在柳葉刀發表了一篇文章，就調查了說是到20192月那時為止呢，中國的憂鬱人數是超過9500萬的， 即係平均，如果你算佢有14億啦，當然好多人話冇啦，即係算佢係14億人，有咁多人咧，都係14個裏邊就有一個。咁咧就另外一個中科院嘅院士佢陸林，佢就話呢啲咁嘅心理層面嘅影響咧，即係會持續20年嘅，會影響一個人好耐嘅。咁佢亦都講出咗另外一個數字，佢話新冠疫情三年以嚟新增超過7000万嘅憂鬱病者。有9000万咧係焦慮症，數億人咧就出現咗啲瞓覺瞓唔著啊嗰啲咁樣嘅毛病。咁樣根據《人民日報》報導咧，喺2020年，中國嘅年輕人憂鬱症係24.6%，只係4個年輕人裏邊就有一個憂鬱症。咁呢班人咧好多時候咧就唔一定係躺平嗰堆，亦都唔係一定係讀書嗰堆，就係佢啱啱畢咗業，佢要出嚟做嘢，要奮鬥。奮鬥之中又面對一個好卷嘅社會，即係大家競爭到激烈到離曬期嘅社會，互相又攀比，同學啊、朋友啊攀比，大家就係向前看。咁咧就呢班人啊，又要面對結唔結婚啊，要唔要買屋啊，喺社交方面要唔要咁多錢啊，要唔要人哋去旅遊，自己要唔要去啊，之類之類。咁咧就因為佢哋嘅負債都好重啦嚇，有32.18% 嘅人咧，佢咧就佢要供樓啊、供車啊，咁呢啲供樓啊、供車嘅錢咧係佔佢哋嘅收入咧50%以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唔敢隨便換工，唔敢娛樂，唔敢去旅遊，擔心病，擔心失業。喺咁情況之下就憂鬱症。呢啲人佢哋唔躺平，好努力咁樣去工作，但係佢哋面對嘅係另一堆嘅問題。咁啊好啦，呢啲係亦都一堆啦。仲有一堆咧，就係前一排嘅即係呢個白紙運動。白紙運動裏邊有好多高校嘅學生係啲名牌大學嘅學生出嚟嘅。咁呢班名牌大學學生咧都係非常之唔愉快嘅。最近嚟講就係習近平需要佢哋啊將佢嘅著作，即係習近平著作選讀啊，作為師生嘅教材啦，老師又要學，學生又要學啦。咁呢種政治掛帥一言堂嘅呢啲咁樣嘅教育形式，令到呢班高校嘅學生咧，即係處於一種即係被麻痹、被洗腦嘅狀態。即係佢哋呢啲人本來可能係好聰明，喺中國大陸咁多人，佢能夠去到一間好有名嘅名牌大學，一定係過五關斬六將至上到去嘅。但係而家佢哋面對嘅就係一個咁樣嘅學習嘅環境。咁再加上佢哋畢業咗業之後咧，就面對而家嚟講係20% 嘅失業率啦。咁呢啲人都係好關心自己嘅個人利益嘅。亦都唔係好似佢哋嘅父母感受過啲咩苦嘅，因為一出世佢就冇以前，唔係話好似文化大革命佢父母嗰一代咁樣，所以佢哋嚟講亦都有佢哋極度嘅憤怒嚇，佢哋覺得係學校係咁樣，出到去又揾唔到嘢做，我嘅利益完全冇人照顧，係嘛？你仲要成日都要我係作為一個碩士生，我要去做啲 waiter、waitress 啊，或者係送外賣，個心裏邊嘅憤怒係好犀利，所以。可以預見呢堆人亦都係未來嘅白紙運動嘅一啲代表人物嚟嘅，就喺呢一部分人裏面出現。如果佢哋唔出現嘅話咧，就走咗去美國讀書噶，就係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片面，即係我哋冇辦法好全面講出中國大陸嘅年輕人係啲全部啲係啲咩人，因為中國14億人啊，的確對年輕人都係好多即係唔同嘅嚟自唔同嘅背景啊，唔同嘅遭遇。但係我頭先俾嗰啲例子係可以大概。在某個程度上可以講得出中國的年輕人現在面對的是甚麼東西，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也不只是這30個，其他都是，你即是去嘗試去了解一下大陸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過的是甚麼生活，也都去了解一下為甚麼即是現在反共成為全球的一個共識，當然是有理由的，不會突然間就會成為全球的共識，不會突然間就出現白紙運動，不會突然間就有4個人或者9個人、10幾個人約埋去試尋短見，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對比兩岸嘅年輕人，我突然間覺得都係有必要即係講呢個題目啦，因為知己至可以知彼嚇。台灣如果知道大陸嘅年輕人過啲乜嘢生活，咁佢哋可能對台灣有一個比較正確嘅選擇同埋認識。
佢哋呢班人唔係話想和平噶，和平個個都想，只有係嗰啲野心爆棚嘅人咧，先至會係侵略嘅一，或者係去武統嘅一。咁我哋会继续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嘅事情嘅，咁有最新嘅资料咧，都会同大家 update 嘅。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知。 一指错，满盘皆落丧。
唐人街，
哎，话俾你哋听啦。City 有个俱乐部啊，食嘢好抵㗎。咁我哋琴日约埋成班人，加埋阿 Peter 都可以。哈，原来 Peter 成30几岁都未结婚喎。咁佢阿妈就话，唉，佢好奄尖㗎，又话要揀靓女，又话要身材靓。唉，边度有咁多靓女啊。咁我话 Peter， 如果唔靓女啊，佢宁可唔搵老婆喎，咁黐线都有嘅。
哎，有冇搞错啊？你又叫我 Peter 仔娶妻系求淑女嘅啫，千祈就唔好咁拣择，咩人靓声甜啊？哼！我最近睇到段新闻，有个老细41日就俾人呃晒啲钱，唉，搞到要跳楼自杀啦！
呢段新闻我都睇到，俾女人呃嘅嗰个男人啊，系做 IT 嘅，系天才嘅电脑专家嚟噶，佢自己创造一个软件。出嚟之后喺半个月就有3000几万人用佢呢个软件，喺呢3000几万人中佢赚咗1300万啊！你知㗎啦 ，IT 呢个行业啊，竞争好犀利嘅，好少人有佢咁叻㗎。佢嘅名呢就叫做苏享茂，成功之后佢就喺网上认识到一个女仔，叫做翟欣欣。
呢个女人好靓嘅咩？
靓就唔系好靓，睇落去就好似好清纯咁样。
嗰个苏享茂几多岁啫？
佢都年纪都唔算大，只有37岁。
喂，呢啲新闻成日都有噶啦，一系就男人呃女人，一系就女人呃男人，有乜嘢咁出奇啫？
诶，你都未听过啊？呢个真系世界奇闻啊！喺41日之内，呢个女人呃咗呢个男人1000几万身家啊！
喂，咁呢个女人啊真系劲，短短个零月就可以呃到人哋咁多钱。唔通佢识落降头？定件事系点嘅啫？
嗱，件事就系咁嘅。呢个男人第一眼喺网上视频见到个女人非常之靓，能够娶佢为老婆，真系三生有幸啊！
诶，唔使问阿贵啦，呢个女人梗系猛咁放电啦。
掂唔掂我就唔知啦。但系通常女人呃男人咧，都系转弯抹角咁样嚟嘅。但系呢个女人唔同，佢一开始就提出话。睇到一个别墅好靓㗎，希望我哋两个能够住入去啦。
哇，呢、这个女人有冇狼啲呀？未见面就想买间别墅，佢咪好过抢。
到呢个时候，呢、这个女人仲未知呢个男人到底有几有钱嘅。冇问题，鍾意我哋就买啦。咁呢个女人呢就再次摸底话，你系 IT 嚟㗎嘛，有几多钱啦。北京大把 IT 啦，个个都穷到窿。你讲大话都唔使眨眼嘅。苏享茂就讲：，诶，你唔信啊？我俾我存折俾你睇啦。估唔到个男人咧就把佢存折拍咗落嚟，寄俾呢个女人睇。呢个女人一睇，哇，后边咁多个零嘅，今次我发啦，呢个水丸我揿定佢啦。
哦，呢段新闻我都睇到啦。呢个男人系认真蠢啊！佢哋第一次见面，为咗氹呢个女人开心啊！即刻用100几万买咗部特斯拉嘅私家车俾佢。
哇，呢、这个男人咁鬼阔佬嘅。
点止啊，跟住就带呢个女嘅买嗰啲名牌衫裤、名牌手袋、名牌手机，仲有钻石首饰啊。只要呢个女人开心啊，佢要乜嘢就买乜嘢。
唉，总言之呢个男人呢就好似食咗迷魂汤咁。见咗面几日咋嘛，就即刻两个话一齐去海南岛三亚旅游喎。咁去到海边喎，呢个女人就指住嗰栋别墅话，如果我买到呢间别墅俾我就好啦。咁呢个男人就諗都唔使諗，哎，湿湿水呢即刻买俾你。个女人听到之后即刻心花怒放，笑到见牙唔见眼，跟住就话，哎，我第日同你生返个孖骝仔，到时我哋会好开心㗎。
喂，我諗呢个男人可能从来未接触过女人喎，咁鬼容易呃嘅。
唉，你哋啲女人啊唔行得咁多㗎啦。人哋呢个够手段。呢、这个女人买咁多嘢都唔满足。佢跟住就话，我哋仲要买层楼结婚㗎。无奈就喺北京海淀区买咗一层喺15楼嘅作为结婚新房。
哇，呢、这个女人真係唔可以睇少啊。咁快就呃咗个男人2层楼。嘿，真係好过中6合彩啊。
仲有啊，嗱，佢哋两个准备去办注册手续嘅时候呢，咁呢个女人就话啦， 嗱，我坦白同你讲啊，我离过婚噶啦。个男人就即刻问佢：，咦，点解你以前冇提过嘅？咁呢个女人就话：，唉，我太爱你啦，准备同你天长地久，所以就样样都想坦诚话俾你听咯。个男人就成个冧晒，跟住个女人就话啦：，我可以俾个离婚协议书俾你睇，但系你要俾我88万噃。
喂，有冇搞错啊？睇下离婚证书都要俾88万？
唉，唔好讲啦，讲起就嬲啊！世界上冇一个男人似佢咁蠢嘅。呢、这个女人仲话我嘅舅父系做警察嘅，佢可以将我嘅结婚、离婚记录全部洗底，但系要俾45万啊！呢个男人就谂，唉，咁多钱都俾得啦，唔争啲少少啦。为咗取得美人归，呢100几万照俾啦。呢、这个女人啊，揞住个嘴嚟笑啦，几句说话即刻又呃咗100几万啦。
喂，呢、这个男人咧系咪傻傻地噶？咁都信嘅？
诶，呢、这个女人啊！真系狼个话收只狗啊！新婚唔够一个月啦，个女人就提出我哋住喺15楼，太高啦，我好惊啊！即刻卖咗佢啦，唔系我哋就要离婚噶啦。
哼，唔使问阿贵啦，呢、这个女人想套现攞咗啲钱走佬啊！
诶，话到明就侵啦。
嗱，呢个女人呢谂住时候到啦，进地一煲。咁、那个男嘅经过咁多次嘅打击，已经开始醒啦。佢就同意离婚，但系佢就唔想卖楼。佢认为离咗婚之后，我仍然可以东山再起，我可以再发明一个软件，仍然系可以搵到大钱嘅。只要同呢个女人离咗婚，脱离佢嘅纠缠，我就甩烂啦。
呢个时候，呢个女人发现呢个男人好想离婚啦。咁呢个女人就提出好多要求。第一个要求就系要将两个物业，就系北京嗰个15楼同海南嗰个别墅，全部转为我嘅名，另外仲要俾我1000万现金，我先至同意同你离婚。到呢个时候，呢、这个男人已经冇咁多钱啦，只有660万，佢就把啲钱全部俾晒呢个女人，仲写低个欠单，喺几多日之内要还清剩低嘅340万，过期一日罚10万。
喂，点解呢个女人啲口气好似黑社会咁噶？
呢、这个男人认为自己喺几日内是可以搵到呢340万呢，但是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佢嘅生意受到阻滞，公司嘅资金链断裂，明摆住係还唔到呢个钱啦。但係呢个女人呢仲日日催佢要佢还钱。如果还唔到嗰笔后数啊，佢嘅舅父即刻可以拉佢去坐监。
最可惜就係呢个男人啊，受唔住呢个女人嘅威逼同埋生意上嘅失败，就喺佢自己买嗰层15楼跳咗落嚟。
哇，系呢个男人死咗，嗰、那个女人咪仲开心，正式系冇仇报，立晒啲家产走人。
咁又唔系喎，个男人死之前呢写低咗遗书嘅，话自己嘅死系俾呢个女人骗婚，呃晒啲家产，被逼自杀嘅。后嚟大陆嘅法院呢就追查呢件事，捉咗呢个女人，最近先至判决。要佢呕返晒啲钱出嚟，然后拉佢坐监。
喂，我觉得你哋而家讲呢个案件啊，完全系唔符合常理、啊。真系3岁细路仔都识得知道呢个女人分明就系呃佢啦，呃完一单又一单。呢、这个世界系咪真系有人蠢得咁交关呢？
嗱，有啲男人呢就好单纯嘅，俾啲女人嗲两句甜言蜜语，佢就信以为真噶啦。直情将个感情、身家、性命、财产冚唪唥瞓身落去噶啦！
呢、这个女人就系中意呢个男人嘅钱嘅啫，根本就唔中意佢呢个人。
阿马 Sir， 你讲乜啊？如果真系中意呢个男人，就唔会系有咁嘅结局啦。
系啊，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女人咧，佢中意嗰个男人系中意佢嘅钱。咁当然啦，有钱就可以享受，个女人就唔使做啦。
所以咪咁多明星中意揾有钱佬，因为唔使做啊嘛，做少奶奶。
但系呢个女人就唔同啦，佢又既要对方嘅钱，又唔想同佢做人世，呢啲系老千嘅手法啦。
嗱，最终呢个女人俾人拉去坐监就抵佢嘅，正式系人心不足蛇吞象，佢已经呃咗呢个男人好多钱噶咯，又有2层楼，又有名贵房车。仲要睇下个离婚证书，都要俾80几万，最后仲要个男人俾1000万现金俾佢，佢真系狼哥话收只狗啦。最后仲要令到呢个男人自杀，呢、这个世界真系有啲咁毒嘅女人嘅嗬。
其实呢个女人啊，呃过好多男人噶啦。喺2011年啊，佢读紧研究生嘅时候，就同个同学 结婚，后尾又离婚，两个月时间呃咗个男人20万。跟住喺2013年就识得一间公司嘅老总，又系咁样结婚离婚，呃咗部豪华跑车。仲有啊，喺2015年佢用同样嘅手段又呃咗个男人一大笔钱。
喂，呢个女人呃呃埋埋佢咪好有钱。
总言之啊，佢呃呃埋埋加起上嚟有过亿身家㗎啦。
总言之呃几多都冇用啦。而家又做咗阶下囚啦。另外我又睇过一个报道，就是讲一男一女嘅婚外情。嗰、那个男人呢就叫做李晓伟，嗰、那个女人呢就叫做陈嘉欣。咁呢个男人其实一早呢就同个太妹结咗婚，而且生埋仔添。后嚟呢个男人喺机场就认识咗个女仔叫做陈嘉欣。咁冇几耐两个就同居喎。咁后嚟就俾呢个陈嘉欣发现，原来呢个男人结咗婚兼及生埋仔，哇，简直就晴天霹雳啦。咁就提出要同呢个男人分手喎。辞咗工就去第二度做工啦。咁认识咗另外一个男仔就叫做陈柏图。这个李晓伟知道之后条友唔信咯。于是有一日就买咗个新嘅手提电话，准备送俾陈嘉欣互煲。点知呢个陈嘉欣唔领情不得已啊，仲要大闹呢个李晓伟，正式衰人嚟㗎。我而家识呢个新男朋友，又靓仔过你，又后生过你。仲讲明我话俾你听啊，我已经找了横手准备杀你一家，将你个仔掉落海喂鱼。陈嘉欣越讲越兴，跟住就走埋去扯下李晓伟个头发咯。咁李晓伟兴起上嚟，将买俾陈嘉欣个手提电话就掟咗落地下，跟住攞条绳出嚟箍住嗰个陈嘉欣条颈，夹硬箍死咗陈嘉欣。咁后嚟呢个李晓伟呢就将陈嘉欣个尸体摆咗落个胶袋里面，掉咗去啲荒山野岭。你知啦，杀人喎、后嚟咪俾香港警方查到，最终法庭就判咗呢个李晓伟终身监禁啦。所以做人最紧要就行得正企得正，无论感情又好，钱财又好，贪字就得个贫，正式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唐人街粤语见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中共国防部长将访俄，俄国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彭帅被弃，国际女网九月重返中国。法国第十二次抗议反养老金改革，对抗加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14号发布消息，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会在4月16号至19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值得关注的是，李尚福在中共军队是长期负责装备的高级将领，而他这次的访问引发人们对中共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或者结盟的猜测。同时同样在今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今日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请听报道。
据多间媒体的报道说，中共国防部表示，李尚福是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邀请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这个期间会同俄罗斯军队高阶将领会谈，他还会参访俄军事院校。中共国防部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战略沟通、联合演训、务实合作等取得新进展。李尚福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莫斯科级别最高的中共军方领导人，凸显中俄关系的密切。路透社说，中共试图发展和俄罗斯之间的准盟友关系，来抗衡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此同时，14号中共外长秦刚会见了访中的德国外长比尔伯克时候，秦刚再次表示中共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说，在出口军品方面， 中国不会向有关冲突方提供武器，并将依法依规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另外，就在上个星期冯德莱恩访中之际，中共驻欧盟大使博聪仲说，中国在战争问题上并不站在俄罗斯一边，重申中国现在或将来都不会提供给俄罗斯武器。但是13号华邮披露的遭泄露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2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报告说，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委批准了对俄罗斯提供额外的致命性武器援助。根据美国的报告，俄罗斯情报部门评估说，中共希望对交易保密，并准备将军事援助伪装成通过海运、铁路和航空运送的民用设备。不单是这样，14号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顾问14号表示，乌军在战场上找到的俄军武器里面发现中国制造的元件数量越来越多，显然中共讲一套做一套。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北京宣布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之际，俄罗斯国防部14号宣布对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战备突击检查。俄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表示，太平洋舰队在14号起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太平洋舰队将模拟打击假想敌军舰队和地面目标，进行搜索、摧毁舰舰、发射鱼雷、导弹击退敌军海军打击群，而且亦都会模拟登陆位于日本以北在北太平洋的俄罗斯库页岛，以及部分岛屿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千岛群岛等等。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说，突击检查是无疑遭到直接威胁的情况，将分三阶段进行。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太平洋舰队部队会部署到战斗训练区进行作战演练。对此，资深媒体人说，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应该是按照习近平访俄时候双方签订的战略伙伴协议，将双边军事合作予以兑现的访问，亦就是说，这次访问相当于习近平访俄的后续，李尚福扮演的是一个执行者角色。由于李尚福曾经长期在总装备部任职，熟悉军事装备，所以他访俄几乎肯定会讲到双方军事装备合作问题。此外，从某种角度看，俄乌战争实际上是美中双方的代理战争，中共并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所以中共军援俄罗斯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军援多与少，以及军援什么种类的问题。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消耗日大，如果俄军面临军事溃败，中共加大军援力度几乎就是必然的。所以李尚福这次出访亦都有未雨绸缪、投石问路的意图。俄军太平洋舰队突然提高战备等级，实际上是对中共的一种策应，目的是分散日本的焦点，迫使日本不能够专心一致将军事中心转移到南方靠近台海的岛屿。这种动作显示中俄在军事上已经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曾经说彭帅事件没有结果，就绝不返回中国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没替彭帅赢得官司的情况下，4月13号决定在9月起恢复在中国的赛事，这个令很多人失望，但却不意外。请看报道。
2021年世界网球冠军彭帅在彭博账户发长帖揭露自己遭到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侵犯。2021年11月2号 WTA 要求中共政府公开调查彭帅的指控，并表态在没有能够直接确认彭帅安全和自由之前，他们不管经济代价多严重都会暂停在中国比赛。去年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方特意安排了彭帅和法国队报的访谈，以及和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克的会面。但是彭帅的每次短暂露面都有中方官员陪同，因此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对彭帅的真实处境 以及佢嘅个人安全，仲系就系佢是否真嘅有言论自由十分不安。但系国际女网协会13号表示，一直喺同彭帅嘅身边人保持联系，基本确信佢同屋企人喺北京安全咁生活。网球协会亦都承认重返中国系因为强大嘅财政压力。主席西蒙话，喺中国停赛16个月里边，佢哋嘅球员同赛事为此付出咗巨大代价，但系并唔后悔做出嗰个决定。而且 WTA 继续采用相同嘅策略冇意义，需要采用唔同嘅方法，同时将继续支持彭帅，支持全球奋斗嘅女性。有网友话，而家 CCP 就系用钱不断咁羞辱全世界，对于人类嘅贪欲表示非常失望。而网络大企姜峰在 Twitter 上说，没几个人熬得过中共，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不在乎，不就是打网球啫，健康和生命的快乐，甚至生命本身都不是中国人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既然政府不让有，就不要要了，外国人紧张些什么？他说，中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彭帅没有得到任何公正司法帮助，甚至无法出国或者是单独接受一次公开的采访。保护运动员、保护女权，国际女网协会是完全失败。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各地民众4月13号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马克龙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自1月中旬以来，法国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已经有12次。请听报道。
据法国内政部说，13号全法国有38万示威人士走上街头，其中巴黎有4万2000人。而上一次抗议游行是在4月6号，全国有57万人上街，其中巴黎有5万7000人。3月7号发生的抗议活动是规模最大的，全国示威者达到128万。在工会一边，据 CGT 工会的秘书长Sophie Bennett 说，全国上街的示威者超过150万，其中巴黎有40万。他说，和政府希望的相反，这场抗议运动远没有结束。而 CFDT 工会的负责人贝尔热则表示，对养老金改革的抗争仍然很激烈。法国宪法委员会就退休改革法案的裁决预计会在14号晚上公布。贝尔热表示，无论裁决结果是怎样，工会的斗争远没有结束。这一次走上街头的示威人数少了一些，但是他们的决心不减，坚决要在宪法委员会做出关键裁决前继续抗议。法国南方铁路工会代表法比安·维勒蒂耶说，三个月的抗议活动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最艰难的是最后几公里，我们就是爬住完成最后几公里，亦都要坚持到最后。当日有示威人士闯入奢侈品公司 Louis Vuitton 巴黎的总部，点燃了红色照明弹，现场烟雾弥漫。另外部分抗议人群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警方发射催泪 gas 和高压水炮驱散人群，一些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上个月法国政府绕过议会，强行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其中包含将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的条款。政府认为，如果不延长退休年龄，养老金将会陷入赤字，但是大多数法国人都反对这项改革法案。法国宪法委员会将对这个法案的合法性做出裁决，如果裁定合法，那政府将有权强制实施，但是他们也都同样会面临民众的反抗。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中共借国泰银行爆美国第一家庭交易金流，引美国关注。四通桥勇士入选2023年时代百大人物。 ChatGPT 热潮引发担忧，舒默推 AI 监管规则。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中共发布制裁，宣称冻结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中国的财产之后，美国政界对中共的行径发出了嘲讽，说这种做法对没有任何资产在中国的麦考尔来讲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另一方面，《华盛顿时报》披露，近期一家华裔美国银行曾经向国会提供了一份账务流水记录，反映出有数百万美元从中国公司转账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账目上。专家分析认为，中共政府的目的就是可能暗中威胁美国官员，另外亦反映了和中共有利益合作的人都可能会构成危险的后果。请看报道。
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带头调查美国第一家庭的威尔康星州参议院约翰逊和爱荷华州参议院格拉斯利近期收到了洛杉矶国泰银行提供的银行记录，其中显示和华逊创始人叶简明有关系的两家能源机构对拜登家族相关的两间企业分两次电汇了600万美元。这笔交易是在2017年的8月到2018年的10月期间进行的。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在索要记录之后，中共的商业交易和国泰银行很轻易就将这个记录交给了我们。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意味着中共已经向拜登发出了警告，我们手上有你的东西。对此，分析人士张天亮认为，由华人创办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泰银行交出了银行记录，很多人可能不觉得600万美元是什么问题，但在美国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国会，如果要表达感谢，小礼物是不可以超过20美元，只要超过20美元，议员就一定要上报国会，这个实际上就是防止议员的贪污。而在美国，总统并不是作为一个独裁者的角色。肯塔基州众议员科莫在一年前开始查询银行记录，他亦都告知国泰银行，因为其同国家安全的关联，美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些商业交易的关系。就相关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提到，美国国会对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有可能拿到中共的金钱支持，这种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现在一些美国大的银行现在拒绝提供这个信息，但是在纽约这个面对华裔的银行国泰银行 Capital Bank 开始主动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拜登和他的家人有可能存在受贿的危险，并且这个贿赂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间接地转到亨利拜登的手里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和严重的指控，国会应该继续他们的调查，而拜登政府需要对这个作出一个明确的回应。相关做法反映出，如果和中共存在利益往来，可能会遭遇到难以防范的风险。在这个之前，和中共有利益交易的多家企业都遭遇到中共政策的直接波及，某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企人员因为国家和中共的关系下滑，遭到北京绑架成为人质。张天亮认为，这次记录泄露并不会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反对，这笔交易公开，白宫不会对中共有任何放松，因为反共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白宫还会继续走反对中共的路线，因为他不会希望遭到反对派的监督。分析人士林述认为，在特朗普总统全面转变美国的整个对华政策的方向之前，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头，美国的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和中共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无论这种关系是什么，中共想怎样去利用这种关系，这个都不重要，因为美国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个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是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正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本质，而这个才是真正决定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方向的几点。
时代杂志揭晓2023年时代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其中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 又名彭在州名列其中，入选的类别是时代象征。请看报道。
彭立法原名彭在州，1974年1月7日出生黑龙江北京市西城区长住居民，是北京田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2022年的10月13日，中共以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彭立法在北京市中关村四通桥上勇敢挂两条白底红字横幅，一条写有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为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据报道，彭立法当时仲燃放了浓烟引人注意，路人纷纷驻足停车用手机拍摄。后来这些视频和照片发到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国际各大媒体亦广为报道。北京四通桥抗议当日，彭立法很快就被北京市西城区警察带走后失联，从此下落不明。有海外媒体传出消息称彭立法或者已经遇害。报道指出，艺术家艾薇薇推荐彭立法加入了这个类别，并且撰文介绍表示，彭立法在北京市中心打出的两条政治横幅，呼吁中国政府结束限制性零疫情政策和一党专制。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爆发，用空白的 A4 纸作为异议的象征。截至今日，彭立法和多名涉案抗议者已经被拘留，或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们是专制统治下的个人勇气和反抗，代表了一个必须被历史铭记的关键时刻。只有这样的反抗，人们才可以用信仰真理和正义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在当今的时代，要付出代价的自由表达和抵抗的品质极为罕见。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4月13号公布了一个监管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框架，以应对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请看报道。
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人工智能行业对社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重大且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已经同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思想领袖合作，创建了一个框架，概述了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这个制度将防止对我们国家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个变革性技术方面保持先进和处于领先的地位。舒默的框架旨在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透明度和问责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聊天机械人 ChatGPT 人气激增，科技专家对人工智能不受监管的迅速发展发出了警告。ChatGPT 是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它已经成为历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人。舒默表示，时间是关键，监管措施要走在这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前面，以防止它对社会和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大范围损害，并要通过强而有力的两党立法来积极利用它。舒默的提议将要求公司允许独立专家在人工智能技术获得公开发布或更新之前进行审查和测试，并给用户知道结果，但是他还未有起草立法。这个民主党领袖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信息，为政府提供监管数据，并使到人工智能系统和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舒默就中共当局这个星期发布自己的人工智能监管办法指出，这个为美国敲起了警钟，美国必须领导并制定管理这些变革性的技术的规则，不可以被中国领导创新或者制定道路规则。舒默的计划需要国会和白宫的批准，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是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可能采取的最具体的措施。通过新法规来解决对深层性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担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